阿弥陀佛，大家好。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呢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122课的内容啊。可能今天的这个效果呢，有的时候可能会稍稍有点受影响啊，这样子道友们呢就克服一下，基本上这个大致的这个含义能听到就可以，稍微等一下。好，那个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在宣讲的公曼擦罗的这一部分那么对这个公曼擦罗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没问题吧。那公曼擦罗的这一部分今天主要他的这个正行的这个修法前两堂课呢已经讲过去了。那么下面的话主要是宣讲这个供品洁净啊，以及他的这个功德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呢也是从这个道理上懂得之后呢，能够增上我们对于这个修曼擦罗的这种信心。那么正常的这个正行的这个修法部分呢，我们前面呢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首先呢就是上一堂课的最末尾的部分啊，就是提到了供品洁净的一些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接着呢再看这一段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一贫如洗的穷人，或者真正能够观想一尘中有尘数刹而作意这个做易患供养的那些立根者，佛经中呢开许可以供养土粉、瓦砾等等那么实际上这句话呢，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修行这个曼察的道友来讲呢就是讲的是他只有两种开源的情况，其他的情况呢不能够在供品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供养这个低劣物品。如果是供养这个低劣物品的话，实际上丝毫的功德也得不到，并且呢会沾染很多的过失。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确确实实一贫如洗，你连自己的这个生活都非常非常的艰难，这一点的话这个就是可以呢这个供养土粉和瓦砾。但是呢因为我们实际意义上如果说在座的道友确确实实呢连这个这个一般确实能够这个比较庄严一些啊，或者说是那个饮食方面都做不了，只能够用这个瓦砾代替的人的话，我想可能也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些方面的问题，对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就是说尽心尽力的尽量的能够呢这个供养一些清净的这个供养物，这样的话会导致呢自己生生世世呢福报圆满这是要注意的一点。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假如说你真正的有这种境界，一尘中有尘数刹的这样的易患供养的这个境界的话，那么你供养这个土粉和瓦砾实际上呢就跟供养书庙的物品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的话也是有开源的并且呢它也不，其实这些经教的意思我们就是也应该要全面的了知。你像一般即便是相续中有一尘中有尘数刹的这种功德，那么他在没有或者就是说打破自己这个等境有区别的这些见解这一点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呢就是反而去供养一些土粉瓦砾等等这些，或者呢就是确实呢他会有一些特殊的利众之必要，那么他也会去供养那么实际上的话，就是没有这些真正的或者自身修行的必要，以及特殊利他的必要的话，也是呢需要供养这个清净物供养这个殊胜的供品。因为名言的这个缘起法，毕竟呢它是这个无期而现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一方面你就像在这一点上呢稍稍提及一些。你比如说呢在这个密城誓言当中，他所守护的这个誓言的话，其实跟这个大乘的菩萨戒以及呢小乘的别解脱戒呢实际意义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有的时候确实呢密宗当中他守护的一些特殊誓言，他的这个前提呢就是你在属于是已经不是初学者的这个阶位，那么已经属于中等修行者那么也不是呢立根者。因为什么呢？立根者他已经不需要了，那不需要呢这个供养一些特殊的像这个无肉无甘露之类的。那么这个作为一些这个中等修行者的话，他 到了这个阶位的时候，他需要呢打破自相续当中一些细微的这种这个贤劣区别、贤劣分别。这个时候呢，他反而呢对他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这个以此类推的方式呢，要了之。即便是呢相续中真正有了圣者境界的这些修行者，或者说很高境界的修行人的话，他其实上也没有必要故意的就去供养一些这个土粉瓦砾。当然，这个地方开许的这个因缘，就是他一个方面如果说做加持把这些从我们的这个肉眼看似好像不亲近的物品呢实际上在他的自现的境界当中呢，完全是最殊妙的供品。那么这样去供的话，没有任何的过失。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跟自己的修行境界有关系，需要呢这个在这个继续呢去破斥如果说是这个自相续的一些细微的执着的话，而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行为，这个也是呢在肯定是有开许的。但是尤其是作为初学者，可能你没有这种静观能力的人，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只是呢损耗自己的福德之因所以我们把这个层次分开呢，我们肯定这个100%呢都是要行持这个供养殊胜殊妙物品的。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相状出现的一些经教里面出现的这种公案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这个道理，或者说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了这些一些这个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外相呢，也不必要呢这个当下就升起一些邪见或者说做一些诽谤或者去这个就是断定说这个不合理其实这个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在道理上首先要了知这一点。那么而自己呢，本来拥有万贯家财，却舍不得用来上供下施，反倒摆出诵咒观想等种种相似的理由而自以为是的那些人，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呢也反复强调过也就是说呢，在供养的时候尤其呢这个曼萨罗的话，它很多都是一种这个易患供养，这一方面呢也特别的讲究。那么这个易患供养的话，并不是呢就是可以避免真实供养的一种这个方法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角度那么它有它的这个殊胜性和其具有这个窍诀性、方便性。但是呢这个我们平时呢在这个上供下施上面，只要你有能力，像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济条件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只是用一些相似的理由说我诵咒我观想供养，我易患供养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这个觉得这个就是说不需要花真实的这些财物的话，其实呢这个我们就是说从外相上也不敢断定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吝啬心，但是从他自相续当中呢，确实这个这个如果说没有吝啬心的话，那么他自然会感受自己的这个殊胜之果报。如果有吝啬心的呢，那也只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老师学佛的角度来讲，好好的观察自心，到底对三宝是否有这样的真实信心，到底呢自己对于供养或者说真正的明白这个我寄生当中的这些万贯家财，其实都是靠前世供养的因缘而来的，你能否升起一种定解，这个还是很殊胜的。这是讲到这个这一部分内容。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尤其呢作为我们这个汉族道友来说的话，在这个上供下施方面呢还是做得很好的，比较发心，而且呢心里面就是比较愿意做这些这个培福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也不需要呢过多强调，只是我们从理上分析理上呢就是分析一些这个方面的道理，我们自己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注序部及窍诀中明明说，清净清洁美妙之供品，以及配置清洁玉妙供而并没有说肮脏污秽之供品，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将自己的残汤剩饭等肮脏不堪的物品做供品。这个尤其我就确实也觉得在汉地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在这里呢我就讲得略一点，我们自己呢要把握这个分寸。那么这个我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我还是觉得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汉族道友的话自己享用过的再放到这个佛台上面去供了的这种食品什么的，几乎就是不可能。对，一般都是买来的这个新鲜的饮食这个喝的吃的水果等等呢，都是先供佛，然后呢再撤下来之后呢，自己作为加持品呢可以这个享用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众化的规范， 而且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去做，这种传统特别的好，所以呢这地方呢应该不需要做过多的这个强调，或者呢是好的青稞留给自己吃啊，茶渍作为供物或磨成做神修石子的糌粑等等啊，诚如呢往昔噶当派朱大德所说，切切不要自己享用新鲜的部分，而将发霉的油饼、发黄的菜叶等供养三宝啊，将有辣味的或者呢腐败的酥油等作为神修或者作为酥油灯来供养，而自己食用新鲜的酥油，这些都是耗尽福德之因，所以必须啊坚决断除啊。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稍微涉及到的一些部分啊，也就是实际上自己最好的这个受用品的话，不一定会供佛，这一点可能怎么说呢？如果是一些相续当中他的这个属于出发心者啊，然后呢信心啊，对三宝的认识啊，这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呢虽然明白三宝功德殊胜，但是在相续中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没有这些的相续中有一种感受的有这个修力的这些修行人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虽然说自己呢也会花相当的一部分的资金财力呢来供养三宝，但是呢却无法做到将最殊胜的供养。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还是觉得咱们客观一点，也不是呢要强制性的要求你必须把你最好的供养。一方面你们假如说自己真的有这种发心，当然我也很随喜啊，就是这种舍心呢比较彻底。那么如果是自相续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有这个意乐的话，那么还是要随缘而做就可以，不要勉强。你不要确实我们说修行的话，它不是说勉强就能够证明什么这个确实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大家自己呢要根据这个情况，如果你确实对三宝呢有这样的一种信心，而且呢你非常的欢喜的话，发心越清净越好，那么你就去做，这是呢我们尤为羡慕的。但是如果自己发现自己的相续还达不到这种意乐的话，不要勉强去做，就把你能供的以一种呢欢喜心、清净心呢好好的供养三宝，功德是非常大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便是你有这个信心，但是如果顾及到家人的这个接受能力啊，为了避免这些方面的违缘的话，也需要呢斟酌去做，不要太过于勉强。但是呢我也觉得汉地的话，它的这个书庙的贡品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你不管虽然是不一定是自己家里头最昂贵的或者最好的，但是也能够呢保持这个贡品呢清洁新鲜，然后呢庄严美丽，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这个都是要跟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呢而尽心尽力去做就可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要呢老是去比较。如果你这种比较呢能够增上你的信心，让你呢自我惭愧啊，我应该呢真正的要好好的发大心供养，你要发起一些清净的这种信心呢增上修行的话，我们倒是也不遮止。但是呢如果只是一种竞争的这个心态那么确实也没有必要啊，都是成人了，也都是呢修行人尤其从老班的角度学佛也很多年了，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像小孩一样这么幼稚自己呢随心随力的去做，长期坚持，这个倒是很重要的。这是呢我们讲到要避免一些呢耗尽福德之因，尤其呢自己，你像我们要这个问题要引申一点啊因为提到的是贡品，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下施的问题的话，其实呢我们大部分都是把自己吃不了的用不了的东西呢施给他人。这个他人当然呢肯定对于自己的上师啊，对于真正的三宝呢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其他的就是说也是属于是培福方面啊，对于一些可怜的这些众生的话，大部分人能做到的都是自己用不了吃不了的东西呢可以弄出去或者可以施出去。但是其实这个呢也是说白了，我们按照前面在讲菩提心部分啊讲到施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布施的发心，布施的物品都不是很符合条件的，那么你的这个福德呢也谈不上就是说完全能够像布施真正所产生的舍一得万报的这样功德的话，那么就肯定还是要再分析一下。所以呢 我反而是觉得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做真实供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这个上供的话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需要，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供养什么，我觉得这个倒是不需要再怎么样去强调了。但是呢，这个下施的方面呢，对于这个啊自己不用的、自己吃不了的这些东西呢，在做供啊，在做施物的话，其实并不是很合理的，并不是很合理。从一定的程度上，他这个不敢说是那个损尽福德吧，但是呢，啊，确实对自己相续的这个积福，以及呢这个自相续所留存的这种清净的习气来讲的话，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啊，起不到什么好作用。那么只不过是你自己不想用的东西啊，你没有扔到垃圾堆里而已啊，就是啊，只是这个就是。是啊，处理掉了，就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啊，自己的这个修力呢慢慢增上啊，心慢慢调整的话，你自己会自觉自愿的啊，把你这个觉得确实对方需要用的，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呢对对方能起到一些帮助饶益作用的啊，即便是你自己也需要，那么你有可能呢也能够以一种清净心呢把它这个就是说供养给他人，可能这样的这种清净发心呢也会逐渐的产生。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过多要讲的啊，只是稍微的从这个角度呢提一下。那么此外，当然这个上师在这里呢还讲到一些比较实用的啊，这个讲到一些比较实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样现心的问题。比如说呢，这个从这个汉地的道友来讲呢，相对来说消费比较高啊，这个消费的机会呢比较多。那我们最好能养成这个习惯啊，你比如说你买一件新衣服，那么你就自己呢可能在空中甩一甩，可能有些道友也觉得哎呀商场里面或者是不是很方便，那就买回去以后甩也可以，空中甩一下呢就是表示口中最好啊能念诵的这个供养上师三宝啊，能这个一念，这样是最好的。那么不管是啊这个就是说买鞋呀啊，买化妆品啊啊，买这个日用品啊啊，或者说这个只要你买的新东西啊，最好呢就养成这个习惯，在你自己用之前先供养三宝，这就叫现心。然后呢这个食物呢当然也是如此，食物的话大家比较习惯做了。另外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还有你自己呢，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水，你烧了水之后你想喝，或者说你新接的一杯水，或者是你新泡的一杯茶啊，你新开的一瓶饮料，全部都可以先供养然后再自己喝啊，就心里面意念供养上师三宝。那么观待这个环境啊，就是自己家里面当然显看起来比较方便，那么在工作单位呀或者在外面的商场里面呢就不要有什么动作的表示啊，就是自己心里面意念一下啊，供养三宝，然后呢你自己再喝都是很好的。吃饭前啊，这个家里方便当然可以呢双手合十呢来这个念一个上师以前教的这个供养偈，不方便的话，那么心里意念一下供养三宝，然后呢正常的别人也察觉不到什么，你就该吃就吃。这些其实都是这个要养成一种习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那么慢慢慢慢呢它的资粮自然会这个积累圆满，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呢也不要想的这个通过一次的什么样的好姻缘我的福报一下就圆满了，这样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少的，而且也不是很实际。所有的功德呢是在这种点点滴滴当中啊逐渐积累，而且这种积累方法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能够改变我们自心啊，让我们经常心里面总是圆的是一些善法。你像我们以前讲过好多窍诀了，你看到有些道友啊，这个他优胜的一面啊，修一个随喜心，然后修个欢喜心，然后看到这个贫苦的这些对境的话，那么修一个大悲心，然后呢或者是自他相换啊等等等等，前面讲了那么多的这些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供养也是呢相当重要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用的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每天能把自己的分别心啊调整成这样的一些心态，那最起码啊人一天呢就会升起多少万个这个分别念，你最起码有啊把三分之二，或者说能保证一半，甚至或者说呢就是即便是能保证三分之一的这个分别念能处在你正在修自他相换呢，正在随喜别人呢， 正在呢医患供养呢，正在供养三宝呢，正在这个就是修一些这个该行的这种法行的话，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行状态啊。有可能尤其我讲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还是以前那个老话，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环境什么样的状态会死去。假如说你在这一刻正在意念三宝啊，正在供养三宝啊，正在修随喜，正在发一个善念，那么这个对你的这个来世来说呢就特别的有利啊。就从这些方方面面这样去讲的话，其实这些小的这些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呢，不要忽略它。看起来上师呢轻描淡写的讲了几句话，那么我们要把它用在生活中，尤其对于你们在家人来讲是特别实用的一部分。常常去修，自己的心逐渐会变得柔软，逐渐呢会变得这个善念充满，就不容易起很多的恶念啊。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好修行的一种这个现象。这是我们这里呢给大家稍微这个交流一下。下面再看一下呢，就是供品的这个质量啊。就是此外呢，在做神修石子等时呢，软硬程度一定要做成与自己实用的一样，这个要根据场合啊。当我们不要勉强的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就是怎么样通过各种途径呢，从这个啊，我一定要搞上几袋糌粑回来，这个确实我觉得心思花在这上面完全是不必要的。虽然说对糌粑的本身啊，它也是一种呢比较殊胜的饮食，它有很多功德，但是的话就是在处在汉地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就不存在自己做石子做神修。那么道友们不要认为说哦，只有做石子做神修的功德最大，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仁波切这样说啊。然后所以呢，这个自己不要去杜撰一些，或者说自己想当然的就这么去想，然后呢就认定是这样，然后给这个其他的周围的道友这样去传播，以盲导盲的方式啊，给大家造成一些这个心里面总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的这个修行过程或者供养过程并不是特别圆满，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不合理的。这些也不是重点的地方，我们重点的话是要护念自己供养的这颗心，而不是在外在上面的一些物上面去计较啊。这个呢一定要把握一个中道，人呢要稳重一点啊，不要这个就是说又说一个什么新东西，马上哎，你看这个潜心里面是这样讲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点糌粑，然后自己做石子，为了学会做石子到处去找啊，去弄时间放在这上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合理，也是文思不到位，甚至于自己呢就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还不是特别的清楚自己到底重点该怎么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出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平时呢就觉得也不应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吧。但是呢可能这个有些道友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比较执着一些啊，这些呢我今天这里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提前说一下，其实呢也不需要在这个方面特别的计较或者去考虑是不是功德大小。我们以前已经讲的，可能我这个一讲出来大家都觉得耳根都已经磨出茧子了，功德的大小在于发心上，不在于事物的本身。那么我们重点的话是要考虑自己的发心是否清净，所以呢你做的东西啊，你像咱们汉地，换句话来讲的话啊，这个要说的什么这个石子的角度，就有点其实这个糌粑把它和起来，然后做成这个捏成这个石团，就有点像汉地的面食一样。那你做饺子做包子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面食一样啊，你把面食做成花你供上去多漂亮嘛，你还可以给它染色也没问题，都没有问题。这个尽己所能，自己能做的做啊，能做的做。有些不会做的，像现代的年轻人现在基本上都做饭这方面不是特别精通了，那我们去买可以没问题，买那种漂漂亮亮的啊，很好看的糕点一样的，那它起的效果一样，只要你觉得这种很好吃，在你面前你觉得这个是个特别美味的食物，这样子的话去供养功德都很大。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啊，就是这个因为毕竟呢这个前行的讲的里面有些内容呢都属于是像这个藏区的话它的一些风俗习惯啊，因为主要是以这个糌粑为这个主食嘛，那么这样的风俗习惯呢在汉地并不实用，而且呢大家可能很多一听糌粑都很陌生，主要我就换句话来就是一种面食一样的啊，是这样的一种这种饮食嘛。那这种饮食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个去跑去弄一袋糌粑来做什么石子，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的话，它都是殊妙的这种供品。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学会具体自个儿怎么去用， 那但确实如果有一些这个这个在这个饮食方面确实能够搭配很好的，而且有一些很殊胜的技术的话，那你能方便，只要你有这种方便，你炒的菜呀，你这个你这个做的特别好吃的面食啊，油炸的也好，蒸的也好，煮的也好，怎么样都行，你都可以换一种方式供养，弄一个放一个这个很非常这个好看的这样的碗，或者说这个装贡品的这种盘也好，碗也好，杯也好，那么把它这个摆的干保摆的这个很漂亮，很庄严，供在这个佛台上这个就是属于现心然后供完过一段时间拿下来。不是说过几天那个饮食肯定这样是不合适的，就是放上去供一下呢，拿下来，这个都是很好的，也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一点还是希望道友们呢，这个要灵活一些这是呢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这一段的问题。所以他说呢，不能考虑简便易行而做成软软绵绵的十字团，那就是我们只能说是从习俗上他这个话呢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比如说你舍不得东西。你给他就和的比较稀，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软软绵绵枪都立不起来的这么一个十字团，实际上就是吝啬的缘故才会导致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呢曾经也亲口说过嘛，西藏人是不会富足的，因为人们做的十字团都是软软塌塌的，它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些话呢，因为现在在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大家看了都觉得扎不上边儿。那应该要知道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舍不得还是舍不得，然后呢有一点这个吝啬心呢，所以说舍不得用用这个饮食呢来好好的供养三宝，主要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只要在这个吝啬心上面，舍不得布施或者舍不得供养上面呢来调整自心，这就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此外呢，尊者呢还这样说过，在藏地仅仅用水来积累福德也已足够了，在印度由于气候过于炎热而没有西藏这样清净的水。这个就是讲到一部分这个供水的问题啊。供水的问题呢，确实就是从这个汉地的角度来说，藏地和印度，这个刚才呢字面上已经讲得很清楚，确实呢确确实实不得不承认藏地的水很清净啊，非常非常的清净，而且没有丝毫的染污，那都是直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河水啊，井水啊，地下水啊，就直接饮用，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干净。这个是没办法，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是占的很大的这个优势。那么我们作为汉地的话，可能现在大城市当中都有一些，有些呢是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面呢也需要把这个水过滤一下，那么在供佛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呢把它过滤一下或者你自己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水质还是很好的，那么也不需要的话，那么就是这种清净的凉水就可以，不要供养开水就是清净的凉水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也是自己把握。那么在供水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环节只要自己能够精进那么以供养清净的水来积累资粮，也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功德利益。那么清净的水供养呢，我们要一定要带上这个发愿。这之前呢好像跟大家曾经交流过因为水的自性清净柔软，那么就是愿呢自他一切众生的这个相续能够清净柔软，就是你要带上这种发愿来供水呢，那功德是想象不到的一种这个大利益，这是一方面。那么具体供的时候呢，做水供时呢，要将七个供水杯等供器认认真真擦得干干净净，排列的时候间距也要适度，不可有过宽过窄、东倒西歪等现象，并且呢这个水中不能混有谷类、灰尘、寒生等杂质，水器中的水也不能满满当当或极度不满，供台上不可有溢出的水流等，一定要做到精致美观，令人赏心悦目。那么对于这一点针对你们这个在家居士的情况还是呢就是分几种情况讲。如果说家里面很方便佛台呢已经做得特别庄严，那么最好是能供七杯。那供这个七个供水杯呢，它的这个杯子的质量的话可以各种各样都没有问题，木质的这个玻璃质的，哪怕你用水晶都没问题。然后呢这个或者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道友就直接在一些茶具店买那个这个陶瓷的这种这个茶杯 就是我们说喝茶的时候的那个很小的这种茶碗，小小这个小酒杯那么大小的这种茶碗，为什么选这种呢？虽然它本身的这个用途啊并不是说是供水杯的这个用途，但是呢我们这个说你现在呢起的作用是起到喝茶的作用，但我把你改了这个功用的话，那么它起到别的作用是没有什么过失的，没有问题。我们如果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这个名相的话只是人的分别念加上去的，它并不是它自己本性就是只能是做茶具。所以呢只要是我们觉得哎呀这套茶具呢特别漂亮的话，你就买七个，这个也是很好的，只要能买得上啊，方便的话就可以。只是我给你们做一个参考而已，意思呢就是这个水杯它各式各样，只要呢你看到它外向庄园。因为什么我提到这种这个茶杯呢？因为见到过有些道友就是从茶具店买的啊，他因为外面的话就是染的这个颜色啊，有这个山水画啊，有一些呢这个吉祥图啊，有一些呢这个颜色呢非常的淡雅啊，就适合你自己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审美观吧。这个都是很好，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哎呀摆在这个佛台上又庄严啊，又这个好看，这个我们汉地说的通俗一点也不俗气啊，自己觉得非常的清雅，非常的这个高贵，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你用金子弄的，用银子做的水杯都没有问题，什么都可以做。那么这个祭祀说什么，假如家里的环境比较方便，而且呢佛台也具足，那么一般情况都是供七个。但是有时候的话，有些道友呢家里面就是这个自己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呢，这个能单独做一个佛台啊。有些道友都是把自己的书架改成佛台，只是说呢是家里面同意，也不是完全反对，能够在你自己那间房子的小空间里面你稍稍弄上一些这个三宝锁衣啊等等。有时候道友就是简易的方式把这个书架改造了一下，几层的话放一些供养物。这种情况可能位置比较小什么，供一杯也可以这个就是说或者供七杯或者供一杯都是可以的那么它的这个杯子的这个间距我们稍微呢要注意一点就比如说刚才像我说的像那种小茶具一样的就像那个酒杯一样大小的这种这个供水杯呢，它之间的这个间隔上次也说过了就基本上的话，它这个间隔呢，就是有一粒米大小的这个间距就可以。这是呢这个我们这个水杯之间的距离要掌握。确确实实如果这个宽窄，就是你在摆这个七个杯子的时候呢，有个杯子跟杯子之间呢特别窄。有一个杯子跟杯子之间呢特别宽，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的话，你摆呢，你是让你整体一看的话，你摆的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个往上偏的、往下偏的一个歪线，或者整个就像这个蛇形一样的歪歪扭扭或者就是中间的这个宽窄不一样，这都是要杜绝的。因为它有一些表象在有一些过患。当然因为这个上师这里没有明显说只是从我们这个平时的一些这个比较常用的讲法来讲就是比如说摆得过窄的话，那么心会过于收紧，摆得过宽呢它会放逸等等，它确实会有一些那个，这也是名言的一种元气法。所以我们呢，当然这个我就有时候担心的是什么呢，一旦这些方面给你们讲了，你们又过度执着，然后拿一个尺子一直在量杯子跟杯子之间的距离，然后去量一粒米的距离又让人觉得哭笑不得。所以不用这样子，大概知道它的这个分寸。其实上如果按照这种大概的这个尺度然后整整齐齐摆下来，那么是非常庄严，你一眼看上去你就觉得非常庄严。这样子去把握真的不要出现这个用杯子用这个尺子去量，用尺子去比这条横线，那个还是很麻烦的这个不用这么紧张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水的这个满的程度呢一方面呢不能够太满，一方面呢就是不能够过度不满。一看的话好像只剩大半杯水或者只剩半杯水，这个的话就是不满，它就是福报欠缺的一种象。过满的话放逸，甚至于呢有一些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说会这个怎么说呢，对自己的这个戒行会有违犯。但是这个话呢我说出来我只能说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没有在经教上找到明显的这个校正 所以我只能是是说是跟道友呢交流的话，但是不能够以我这个话作为标准，或你们以后就这样去辅导，我觉得就不是很合适。只是确实呢，就是有这种讲法呢，但是真正经教的依据呢我还没有看到，也可能是我自己呢这个看的比较少啊，没有完全能够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但是确实呢，有一些道友呢在这方面呢也是有这种说法，有这种宣说，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正量啊，只能说呢是啊，有这么一种讲法的话，名言中的名啊，这个就是说是流传的这么一种讲法嘛。但是呢，总体角度来讲，过满啊，确实呢，最起码它会有这个放逸的过失，所以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就是说，那么这个水器中的这个水杯呢，可能道友们这个因为如果有一些没供过啊，可能就会有点问题。供过的倒是不要紧，我这里话呢就显得啰嗦了点。这个就是到底什么情况算满呢？你们就大概的这个这样子吧。你像比如说汉地倒茶，汉地的这个人倒茶的话，他给客人斟茶的时候过满，其实是客人对客人不尊重的一个象，不满。也是一个不尊重的像，它都是倒的什么呢？这个啊，离这个杯子的边缘的话，还有大概一指的那个距离啊，它还是有这个方面的讲究。其实我们这个供水也差不多，那你把它缩小到一个小酒杯那么大小的话，那么你上面相对的，根据它的这个大小比例，你要留那么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要留这些位置不能够太满，但是也不能够呢，就是一看。好像只倒了三分之二的话，那个又确实呢就欠了，甚至于只倒了一半的水，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是属于是那个会损耗福宝福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这个也是不合适的，这个你们自己把握。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有些道友呢，可能这个水杯呢就是选的比较大的，它的佛台也比较大啊。整个家里很方便，佛台也是大大的，然后它的水杯放得很小的话，就不是显得特别比例协调，那么它就换的这种啊大的这个啊这个玻璃杯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好看的这个碗啊，像一个一个呢就像那种小碗一样的比较偏大的这个摆的话，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距离就不是一粒米了，它相对来讲呢就是你这个小指头你能够这个放进去的，那这个距离也是相对拉宽。但是终归呢，我们讲的这些道理的话，你自己会感觉到，就是你要按照这个大概这个方向去摆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合适，宽窄也合适，水的满意程度也合适，然后呢这个整整齐齐摆的佛台上呢，怎么看都觉得非常庄严，这个就很好了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简单的供水问题。对供水不能小瞧，最起码每天还是要坚持供，只要是有条件的。如果是连这种条件都没有，那还是我那个话啊，你们在网上的这个这种方便上来做供养啊，或者呢自己做那个易环供养，做这个易环供养，这一点都是可以。然后随喜呢，其他的这个如果是有殊胜的这种条件啊，或者很方便的条件能够做供养的道友，自己诚心的去随喜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讲到的供水问题。或者呢自己平时只要喝水，那么先供养三宝，其实是一样的，你同样具有这个也会产生这个供水的这种清净功德。这些方面呢，就是方方面面尽量都是能跟大家提到可能这种可能性，道友们呢还是随自己的因缘呢这个精心去做就行，不要太过于执着，也不要太过于不执着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去行持。那么普贤行愿品中也说如是呢最胜庄严具就是刚才这段原文里面也是提到，在供坛上，比如说你倒了这个供水，有的时候呢从那个壶呢就是流在旁边或者漏在旁边的话，一定要擦干净。供台上面的话，尽量是能保持呢每天就是能够清洁一遍，上面不要有浮灰，不要有遗留的这个水滴不要有这个脏东西，就是说掉在这个上面的话，这个就是说每天能保持清洁一次就可以了。天天这样子做的话，肯定能够净除自相续的这个业障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无论哪一种供品，甚至摆放罗列的形式，都要做到美观这个庄严，使人舒心悦意。其实这个是重点，你 你就是因为前几天啊，倒不是说我这边呢，这个说的我确实有时候呢，可能这个表达方式啊，稍微呢就是显得也不是特别的好听啊，这个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因为前段时间呢，倒有很多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总是感觉呢，就是觉得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他这个忽略了其实这个整体的这个佛台，你看上去你是不是觉得美观庄严啊，觉得让人看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佛台真舒服，舒心悦意。其实这个是重点。那么具体的这个操作上面的话，只要是我们刚才不是讲的这个几点呢，你注意到了，其他的怎么做都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呢，有些呢就是觉得啊，好像自己呢这个问了很多的法师，问了很多高僧大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啊。你也是觉得我没有这样，我没有那样，结果你的佛台摆的一点不好看。这个实际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觉得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说，哎，我问了很多的活佛堪布，你说的其实只是一种层面，但是这活佛堪布给我讲的更加细，我全部都做到如理如法的话，但是缺了一个啊，这个美观庄严的话，那这个不是最殊胜的，不是最殊胜的。所以这些方面呢，这个自己要把握一个中道啊，因为呢，这种供养的话，确实绝对没有说，因为一个方面我们是这样讲啊，诸佛菩萨的话，就是他有这个接受供养的能力，那么哪怕是这个土粉，他都具有接受供养的能力，只要这个供养的人他发心清净，实际上呢是给我们自己福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你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呢？从你自相续的角度呢，就是观察，一个是不了知啊，但是有一些不合适的供品供的话，确实是有罪业的，这是因为这个见解上就是啊，这个不知而呢这个染着罪业。一种的话是自己的吝啬心，而呢这个会使得这个供养的功德呢极度缩小。那么如果这些违品都去除了啊，你又明白这个供养的这个方法和道理，然后你又没有吝啬心，那你供养什么其实都清净的。而对于诸佛菩萨来讲，因为他没有分别，所以这个功德就是平等的。而为什么我们说不一定的话，就是说我供养金子银子我得的功德最大，我供养的这个就是说米呀，或者甚至于就是一些啊不是很贵的这些物品，我就功德就不是这么大。为什么我们佛教里面不是这样下结论的原因，就是因为诸佛菩萨他的这种接受力是一种无分别的一种接受力。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发心和意乐上面，以及呢如理如法的做供养上面啊，是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你要啊这个宏观去把握啊，总体的角度的话，这个佛台，你像啊，别人来了以后，虽然说哦，你这里面没有说哦，一个佛台上一看，哇，这里面花了可能有几十万进去了吧，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种成分或者这样的程度，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没有这种这个能力。但是的话，你整个佛台清净庄严，看上去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一看就生欢喜心，哎呀，看了就觉得想顶礼，哎呦，觉得这个佛台真好，太美了，就是很庄严的话，这是特别好的啊，这就是很好的。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做到圆满，而佛菩萨的角度来讲，他本身的这个接受的能力已经圆满，并且呢是平等啊无误的。平等的这个就是说啊，就像天月的这个自信一样啊，只要谁有这个能力，他能把这个天月的影子印到自己的水气当中，绝对是获得完全的这种加持。所以说佛教主要讲的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那么道友们的话啊，这个随心随力的去做啊，想尽一切办法，我是觉得希望这个就是在啊，可能就是源于上师的这种大悲力和弘法利生的这样的这种威德力的话，汉地的很多这个道友的话，自己的这个修行的环境呢，这个清净庄严殊妙，如同像极乐世界一般，那是很好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精舍了。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修行啊，自己这个念咒啊，或者说啊，做各种的法行啊、文思啊，都会起到一种这个啊非常好的这个加持力。这样子就已经啊很好了。而且呢，这个重点上面的话，就是我们作为汉族人来讲的话，能够养成常常能够想到供养三宝的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就是这一点的话，说句实在话，说的比较客观一点的话，作为这个啊藏地的话，他这一点做得特别的好。不管是再贫穷的人，一无所有的人，给别人做啊做劳力的人，他只要看到哪怕是一朵小花，他觉得特别美。他就会啊，第一个念头，哎呀，供养三宝好美哦，都是这样的一种习惯了，已经习惯了。 然后呢自己啊这个稍微的啊哪怕是这个就是藏地雪域的话经常下雪嘛，它有时候路滑稍微滑一下啊，马上第一个念头啊就是说三宝加持，他已经习惯，就像我们平时那个虽然受了惊吓或者滑了一下喊妈呀的这种习惯已经根深蒂固的，你到哪都能看到这种像。我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呢这个对不对那个错不错的问题上，而是学会自己平时习惯性的供养，习惯性的一念三宝，习惯性的把三宝刻到自己的骨子里面，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你的皮肤，像你的血，像你的骨，像你的肉一样，已经分不开了。你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你都能有一种啊意念，看到好的地方哇真美，供养三宝，有这样的意念，受到惊吓的时候啊，心里面畏惧的时候，唯一的依赖于三宝去归头，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了这样的一种心力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修行呢他不会出现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我们是我这里呢比较强调的，我们把握这个中道，在外在的形式上面当然做的呢尽量的这个尽善尽美，庄严美丽啊，舒心悦意，那么内在的心相续呢要跟得上啊，自己要跟得上，这才是呢特别圆满的。那后面就说当然呢在自己穷的叮当响，实在无能为力等情况下啊，我就是确实这个地方，我记得以前，就是在我自己这个小木屋里面，因为汉人喜欢养花嘛，冬天的话家里面不是生这个钢炉，然后这个房子里就养了那个绿色的植物，养了一盆花。但是的话，就真正的从这个藏地的这个习惯来讲，他们没有这种习惯，没有什么养花的概念，因为满山遍野都是花都是草，他们根本没这个概念。所以说，有一次也是，就是碰到一位这个藏族道友，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到那一盆郁郁葱葱的这个可以说是盆养的这种植物啊，哎，第一个听到他一看以后啊，这么这个冰天雪地的这样的这个冬天的话，看到这种特别好看的绿色植物，他第一句话啊，这个就是藏文的那个供养三宝。哎，我当时觉得好随喜啊，我自己天天养，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就觉得它好看，所以很惭愧啊。这些方面跟大家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习气方面尽量的去改变啊。虽然我自己讲是讲了好多道理，但是做起来呢特别的惭愧，好像没有一样做得到一样。但是确实呢这种这个道理交流的话啊，真真实实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应该要有自己的一种信仰，应该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归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平时常常去串习很这个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所以这个后面啊，就是说啊，在自己穷的叮当响实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呢，以一颗清净的心供养肮脏的残汤剩饭低劣物品等也未尝不可。那么这个就是确确实实佛教里面的这些观点啊，讲得非常的圆融啊，讲得非常圆融。如果你自己实在是穷的根本没有能力供养清净物的话，那么是不是不供养了呢啊？不是，那么就是哪怕是供养残汤剩饭，供养很低劣的这个物品，那么也应该呢要以清净心供养。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使自己远离贫困的因，因为呢诸佛菩萨并没有干净肮脏执着的分别啊。这个可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在这个前行当中呢也是讲得很明显的，诸佛菩萨他绝对有平等接受任何众生供养的这个能力，而且是没有区别的。不是说你供养金子我对你好点，你供养残汤剩饭我就对你略一点，没有这样的分别。只要看对方的发心清净，那么他得到的功德是等同的。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力的一种作用，这才能体现出佛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威德和功德力。所以呢我们自己不要过多的往里面加一些分别，只要自己尽心尽力以清净心啊去供养任何法，也不要特别去羡慕别人，也不要去轻视啊自己的供品好又去轻视别人。你要明白，你不清楚你的发心跟他的发心谁清净哦。所以呢就是自己要把自己的发心调整好，就已经很圆满很圆满了。因为佛菩萨一直在那等着，从一种在安住在这种等净无别的，安住在无分别的这样的状态上，昼夜六时会接受你的这个供养。那么只剩下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这一点的话应该要有一个定解。所以他后面呢就是从这个公案的角度就 很好理解，这往昔呢也有贫女啊中年马供养世尊酥油灯的公案。另外呢，曾经有一位患了麻风病的女子在行乞的时候得到了一碗米汤供养声闻啊大迦摄尊者，当时一只蚊子落入汤里，麻风女试图除去蚊子，结果手指啊断落在米汤中，但是大迦摄尊者为了满她的心愿而喝了米汤，并作为自己全天的斋饭，这使得麻风女无比欢喜，以此因缘她死后转到33天。所以供养曼茶罗时也是同样以清净意乐尽己所能做成纯净悦意的物品而供养，是殊胜的要诀啊。这个地方的话讲到了非常精华的部分，也是呢我们首先呢对这两个公案的话，上师呢这里讲的比较细，我呢也是因为一个还是这个节省时间的问题啊，节省时间的问题是不是快一个小时啊？节约时间啊，等于还可以再等一会儿吧。节约时间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再不重复这个公案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对于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可能道友们都会有一些感触，就是我们要明白，他前面这个公案，他获得的实际上呢是最终成佛的，受记成佛的这样的这个。这种功德，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是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如果说佛陀给他做这样的受记的话，他必定成佛，必定成佛，还不是我们说未来所有的众生都成佛，还不是这个讲法。所以呢，就是对于前面的这种公案的话，那么从他自身的能力来讲，从他的供物上来讲，他哪一点都比不上哦。比不上当时真正供养这个佛陀的这个国王和臣民，根本是没有办法比，天壤之别。但是他却得到了佛的受记，在显现上国王还没有得到这种受记，原因在哪里？无非就是他的发心哦。所以我们这点呢一定要想清楚，作为在座的道友呢这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强调的话，不要过多的去比较跟人家比，你供什么，那我要比你供的更好点啊，这样才显现出呢我发心清净啊，我这个做布施做供养做的彻底啊。其实这个都是还是比较怎么说，不是很成熟的一些想法哦，自然而然。当然作为这个凡夫人呢，有的时候会经常冒出这些念头来，但是呢有的时候人把握中道不太容易，你要是杜绝了这个想法，有时候自己发现自己供养好像又没有那么精进一样。那我们就是呢总归呢就是把握好这个中道，你自己他这两个公案的最终的这个落脚点都是在于什么？意乐清净，意乐清净，而且是尽己所能供了。就是说这个贫女的话，我们不要小看哦，看她的这个供养物其实呢这个特别的低劣，但是她是把她自己一天的收入，把他自己四处乞讨一天的这个收入全部做供养。就好像什么，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这个所有自己的所有物啊，房子啊，家产全部做供养，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其实他那个舍心已经很彻底了，我们看起来好像供物比他多这个供的东西比他好，但是实际上这个舍心没有他这么清净或者这么广大。他已经把他所有的，其实有时候呢大家想的啊，那个乞丐的话一天探的讨的一枚钱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掉的，舍了也就舍了，对吧？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那个也是他的全部，这就不一定了。有可能他依靠这一点钱，对他本身处在一种饥饿交迫的这个人来说呢，可能比我们更执着，也不好讲。但是呢他源于对佛的信心和欢喜心，他能一心一意的舍出去，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而且他这个发心非常广大。后面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麻风女的这个公案也是如此，都是一样的道理。他只有这些东西来做供养，他只能供养这个残羹剩饭啊。当然最好的地方是因为他供养的前面是佛，后面是尊者，都是属于这种殊胜的一些成就者，没有这些这个分别啊。从这个对境来讲是最极圆满的。那么从他自己的发心清净啊，这个内因万缘一具足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他后面得到的如是如是的这种果报，得到这些果报是特别呢让人羡慕的。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现在如果说呢，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确信我们所供养的对境呢十方三世菩萨诸佛，这个是完全没有这个就是说在功德上面没有任何损减，已经达到圆满的。那么在我自己的发心上面，如果能得到清净的话，就能够获得这种功德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以前我记得 啊，虽然上市这次没讲这个公案，但是我们记得以前上市讲阿育王。阿育王他之所以呢，就是后面有这些福报，并且呢能够做大护法，就是因为在他这个前世不是是一个小孩子嘛，玩沙土，只是看到佛陀呢，就是心里面的那种欢喜心，啊，这个直接把这个沙土呢，就是供养在佛的钵里面，就是我供养佛陀。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其实孩子确实心单纯啊，他没有像啊大人这么严重的分别哪一个值钱，哪个不值钱的这种分别，在他的概念里头是没什么的。他当时玩沙土，他觉得沙土对他来讲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了。那么他就是以一种欢喜心的来做如是供养，而得到了这种果报，大家觉得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这里讲来讲去啊，讲了这么多，最关键的一点呢，道友们应该明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颗心的问题。那你这颗心能够修好了，你这颗清净心能够发得出来，那么你的功德呢是依此而得到圆满的。当然呢，这个如果心清净，心有这份的信心和欢喜，那么所做的供物肯定就能够做到随心随力，能够尽心尽力的在做供养。这点就是没有什么没什么说的。所以我记得好像是在是在后面的上师瑜伽的部分，还是在好像说上师瑜伽的部分吧，不是讲到那个几孤独长者，几孤独长者的那个公案。那么当然下这次如果讲一下提一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吧。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应该是在上师瑜伽部分有那个几孤独长者，他曾经他不是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这个散过七次嘛，散过七次又很圆满，然后又散又圆满，就是这样反复七次。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佛陀观察他这个被度化的因缘确实现前，确实到了嘛。然后呢，也是他这个被度化的过程还是依靠这个供养，那就是他的最后他们夫妻两个直接把这个财产散到什么程度呢？他俩得自己乞讨才能有饭吃，都散得干干净净。像极孤独长者，他的财富比国王还广大。而且呢，就是散尽了七次的这个财物，就是他这种清净心啊，我们单从这个公案角度来看，就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没办法比，没办法比这样的一种清净发心。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长者孤独长者也是在外面讨了这个私生米回来，就让妻子呢做饭吃嘛。那么妻子刚做完刚做熟一身，因为佛陀观察到他度化的因缘来，就分别派了阿难尊者还有这个舍利子目犍连大尊者，可能细节上如果我讲错的话，这个就在纠正，但是意思上跟你们交流，就是派了这些尊者呢来，他妻子就分别把这个一身一身一身前三身米呢都供养了这些尊者。最后的一次的佛自己来了，佛自己来了，那当然了，那是最欢喜的对境。他妻子高兴的不行，又供养了。供养之后，他有点担心，然后回来，他的这个几孤独长者就问，还问他饭好了没有的时候，他就小心翼翼的说：“那如果我们，这个遇到了这些殊胜的，像佛陀和他的这些大阿罗汉的弟子的话，应不应该供养？”他说：“那当然应该供养。”他说：“那我已经供养完了。”结果，这个后面的话就是又是等于是。做供养的干干净净，后面确实也是依靠这个因缘的佛陀为他讲法，他获得了这个圣果，获得了圣果。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道理在这一段呢，当然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你发心清净，那么你供养的这个福德呢会圆满。那我们现在在修这个曼陀罗的时候呢一个方面供品呢是前面已经反复强调尽量要做到这个圆满，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供养修曼陀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意乐清净，要发起这种自己的这个清净心来，而且呢特别重要的也是要有这个菩提心的意乐，就是我和一切众生一起圆满这个资粮，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这种意乐呢一定要有，一定要有这个心去摄持。那么这种修曼陀罗的这个这种功德的话是非常非常广大非常广大的，很快就能够圆满资粮，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供品清净啊，下面开始讲集资之理。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下一个章节，也就是曼陀积累资粮的最后一个科判，这个集资之理的道理。集资之理的话也很重要这一段道理学了以后呢是 我们跟前面的这个侧重点不同呢，前面是讲到供品清净、发心清净，那么集资的道理的话，主要是讲到无因不成果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也是在见解上面呢，会给大家树立一种对这个供养或者是对培福呢产生一个定解的一种特别殊胜的这些一些教义呢，会跟大家交流。相信这个角度上再讲的话，道友们肯定会发自内心的对这个培福呢产生一种很大的兴趣，并且呢就是确确实实觉得这个不管是从出世间功德还是世间的成就来说，这个福报呢是特别重要的这而且呢就是也会明白这个自己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说有一个定解吧，不敢说定解的话，但是呢在知见上面呢你会很清晰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方面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说供曼萨罗等金勤积累资粮的方便，在修道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修法如须不中说有些这个教言的话，你们自己还是逐字逐句的常常能念诵还是很好。这个在修道过程当中其实积累资粮真的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前面在讲功德的时候可能也提过一些，但是呢碰到这些教言呢就老想重复。我们如果真的要想修行成功，没有福报是不行的要想这个世间顺利也心想事情，没有福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里面呢这个后面会还是讲的比较广的，所以呢这个地方要反复的心里面要有一种这个很正确的认知，平时呢就要小心培福，小心培福。为什么要强调小心呢？就是不要这个心太粗的话，觉得自己培了很多福，其实你无意当中又把福舍掉很多，所以要小心培福，要学会守得住自己的福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如须不中说，未积资粮无成就，沙子不能榨出油，不积累资粮而希望得获得成就，如同想从河边的沙子中榨出油来一样，就算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压沙子，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点一滴油的成分。这个比喻非常的通俗，这里就是讲到什么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现代的这个社会上人倒不是不是完全说在座的道友，就我们就事论事去分析，现代的人的话，其实他为了获得这个钱，为了能够自己这个银行里存款能够让自己的心觉得比较踏实一点是有一笔相当的这个数字能放在里面，能让自己能住上好的这个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城市里面的哪一个区是最最环境最好的，生活最方便的，如何如何的这个好份好的地方或者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舍呢能够这个又大又舒适又优美条件又好，然后呢自己还能够有自己的车呀等等等等的这些需求。这些需求的话，其实现代的人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找的。你像我们为什么这个大家可能尤其你们外面的就是深有感触，现在咱们说句实在话，咱们中国人最喜欢谈的就是钱。怎么样能来钱我就怎么样很高兴这个就是过年过节的话千万个祝福也比不上呢我突然给我一万块钱那么让我兴奋，或者更大的这个更大的一个数字那就更好了，那我真的是这个心花怒放可以这么说。这个他的这种心思就导致的，实际上从我们佛教的角度上来讲的时候呢，就显得特别的简单明了，而且呢非常清晰。我们就算是随顺世间人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你要想求钱你就培福，一旦培了福，钱呢就是像上师说的哗啦哗啦的来，你没有培福，这个钱呢你怎么绞尽脑汁的想让它弄到你的口袋里，它都会流掉。而且因为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学过一些你像藏传净土法就讲过这个道理，真正的没有福报的人显现上面，假如说你比如说他的这个父辈给他留下一大笔钱呢或者他有一些遗产呢等等这些，他都会怎么说呢，不知不觉就损耗掉了，其实他自己没享用得到，他会用各种因缘损耗没了。结果呢你真正观察他这一生的这个生活里程的话，他就是一个中下层的那种生活的这个层次，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享用的这种方式。为什么呢？没福报的缘故，钱到了他手上他都用不着，各种各样的因缘使得他没办法能够真实的享用得到。这个其实就跟福德力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从佛教的角度去看世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呢， 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明了。有些人他通过这个自己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奋斗啊，辛勤努力的话，后来他确实发了。那么我们说嘛，这个佛教的三世因果，它就是有这种关系存在。这个人呢，如果后面他真的能变成一个大富翁，那实际上他是有这个福德的。那么他这种福德呢，他的现前的形式啊，它是一种呢，就是需要通过缘来成熟。就像我们说呢，你这个种子是有的，是个好种子、良种，但是需要给它浇水。给它阳光水土，它就能够发芽。那么它需要有一个，比如说春天种种，秋天结果，它需要有这一段时间期。那么这段时间期显现的外向上面，好像它怎么样积累经验，怎么样辛勤努力，怎么样这个等等等等的，后来种种因缘聚合之后啊，它这个发家致富了，有这种像。有些人呢就更加显得优越，就完全就是靠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父母啊、祖辈啊留下来的这个财产，或者留下来的这个家底啊，他会轻而易举的，比如他留他的这个底子很好，或者这个他的这个身份方面的话让他很方便，他自己挣钱就挣得特别容易，也是举手之劳，甚至于就光是吃自己家里的老底都够他几辈子吃也吃不完的，这样的情况也有。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这种也是因为他前世培福，因是一样的，而这一世的话，他的这个前世的这个福报的因已经现前成果了，所以显现好像他是不劳而获的。其实如果从佛教的因果观来解释啊，很简单很简单，哪里都是说得通，而且呢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当然从这个世间人的角度的话，对这些现象他总是会怨天尤人啊，什么用一些老天不公啊，什么这个就是我这么辛勤努力我还是一穷光蛋，然后人家的话这个举手之劳哦，你看他也不怎么地，但是呢他就这个有钱哦，想怎么花怎么花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说法其实很多的。有些甚至就埋怨啊，我记得好像以前上次在课程还提过嘛，我爸为什么不是某某某的那种说法，这个也比较多啊。这种的话其实都是自己的心不堪能，再一个呢他迷茫，他不知道原因，他自己受到这个种种生活的工作的压力和他想求而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委屈和怨气呢开始往外发啊，或者发到自己的爹妈上，或者发在他的环境、他的工作单位上，他这个甚至再广点他这个地区上，再广点这个社会上，他就开始埋怨。其实这个是徒劳无益的，尤其我觉得啊，确实呢这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他绝对不会怨天尤人，他不会埋怨自己的国家，他会有一种感恩心，他不会埋怨这个社会怎么样，不会埋怨自己的父母怎么样，不会埋怨自己的这个同事或者工作环境怎么样。为什么呢？这些全部都是在因果律的这种自然规律上面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显现，就是它是一种定律，在这样的一种显现，你是在其中的一份子，那么你面前所现现的这些现象都跟你自己前世造的善因恶因有直接的这个关系，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叫自作自受。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如果你对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不满足啊，这个就是说心里面有这种失落感的话，你从现在开始造好因，那么你后世的这种或者说未来的啊所显现的相的话，就会心想事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只不过我们尤其作为修行人的话，现在明理了之后呢啊，就是我在上天入地的啊，其实在轮回当中什么第十天也做过，转轮王也做过无数次了，然后这个啊光是人天善去的啊，这种转世的话也数不清啊，三恶去的转世呢更数不清。这个转来转去呢，就像瓶子里的蜜蜂一样，升上去掉下来，终归都逃不出去啊！就是你再做过这个富贵的这种这个金轮圆也好啊，或者说地势天也好，或者是这个多才天子怎么样的一种身份，你最终还是有呢堕落的可能性，到三恶趣当中当一个可怜的恶鬼众生啊，地狱众生啊，这个惨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呀，这个终归是没有办法自己掌控的，所以这个道理一旦想明白了，才会希求这种解脱之道。所以我们对于确实呢轮回当中的一些这个有相或者说有漏的福德呢，不是我们大家特别贪求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佛教，尤其大乘佛教呢，它确实呢这个是特别圆融的，它一个方面不是故意去排斥，这个我前面讲课也分析过，今天时间问题就再不这么啰嗦。那么一个方面它也不去求，但是它希求的是属于 啊，这个出世间的这种功德。其实上，换句话，世间通俗的话来讲，出世间的财，就这么讲，其实特别好理解。出世间的功德，功德是一种专用名词，换句话来讲，就叫做财产啊。出世圣者其财啊，圣者其财。然后呢，出世间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能力啊，势力啊，这个就是事业圆满，对吧？啊，这个度化众生的功德方面的这些力量，然后自己修行的这种境界增上的这种功德力，这些方面是我们确确实实呢，作为修行人是有这样的这个目标的，有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的这个集资之力，一方面这里面会涉及到那个啊世间求财的这一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希求如何去圆满自他而立的这种正果，这是我们通过修曼察的这种方式来圆满资料，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这个位置上。这是啊，首先这个前面算一个总括一样给大家这个先简单的说一下。那么这里呢，首先讲到那个沙子里扎不出油的道理，就是你前世没有做培福之因，那么你后世呢就不可能感果。刚才为什么我这个说呢，就想到那个，就是说有些人通过辛勤努力啊，最后呢这个啊成就了啊，意思就是世间的这个啊，就是确实呢这个福德圆满啊，显现的这个功成名就。有些人呢甚至连这个都不需要，自然就功成名就。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前世造因。所以呢我们这里说，前世如果这个因没有造，你再怎么辛勤努力，你再什么绝顶聪明，你从你一生的角度来讲，你的智慧不比别人差，你的这个方式方法不比别人差，但是种种的你就觉得因缘啊，因缘的角度来讲，你的运气不好，然后最终还是一事无成的话，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你的这个前世培福的这个因缘上面，你没有种子，你再怎么样用这个给它浇肥呀，给它浇水呀，给它一适合的阳光水土的这种的好的这个肥沃的田地的话，它毕竟不能够长出一个没有种子的果，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道理如果想透了，修行人其实心里面是很自在的，就会随缘，而自己呢会有一个目标，我一需要通过这一世的努力来培集出世间的这个果的这样的这种因缘，这个他的目标就会很明确啊。这里面充满了修法啊，充满了修法。尤其作为在家的这种环境，我有的时候呢，我确实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们的环境越复杂，那么磨练你们心的机会越多，你这个人就越成熟的快，你能够从这种纷纷扰扰的这种极大的诱惑当中，你自己就能够很明了，而且很清晰自己的方向在哪里，而且不容易随着外境去飘啊，去动。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很扎实的修行的一个过程。而且呢，从这种环境里面，如果自己的心真的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啊，能够定下来的话，那你的修行很到位，以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这种好像特别诱惑人的外缘，都不会打动你的心，也不会让你丧失你自己最初的那个本愿和你最终的目标的这一点，你不会迷失方向的。这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方便。所以啊，这个你们的这种啊这个环境的话，有它很大的好处，就看自己能不能意识得到，会不会去用。你真正会用的话，你整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其乐无穷哦。啊，这是我们也是前面也是经常讲的一些这个就是道理啊。其实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也是讲过好多次了。那么反过来啊，看下面这一段的时候，而想呢通过积累资粮来获得成就，则好似芝麻得油一样啊。所以这个比喻大家都好懂。关键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懂得方法。你要真的要想这个获得成就，最好的方法积累资粮，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有的时候上师经常这个很感慨哦，因为像你像啊，在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每年夏天哦，有将近这个怎么说呢，七八个月吧，长的话也就是最多就是八个月啊，这个七八个月的时间，很多的工人到这来打工，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一年四季当中，其实跟自己家人在一起待的时间啊，也不过是一个月二十天左右。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时间都是在外面到处的去这个劳作挣钱。虽然说身处在这个佛学院的环境里面，但是不学佛，也不就是什么呢？有些道友就来不了。很向往，但是有这么一种因缘的话，他来的天天，他一年一年他都跑这来打工啊，跑这来挣钱，但他从不学佛，也是大半年都是要待在这个环境里面，但不学佛。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觉得很感慨，像这种因缘的话， 他这个这种这个辛勤的去积累资粮哦，有时候觉得他们好精进。说起来也惭愧，他们早晨起的比我们修行人还早，然后晚上干的，有时候为了这个把这个工拿下来，或者说他早赶完的话，他就能接下一个活。假如说活多的时候，他已经有好多人约他，或者好多人这个问他能不能做，他就开始加班，那没日没夜的加，哎呀，比修行人睡得还晚，很惭愧哦，说出来真的很惭愧。但是这种精勤，到底是就不要说出世间的功德了，能挣多少钱呢？也无非只能是养活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已。那么这种这样的这些因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个方面呢是确实是觉得这个，你如果要想获得这个世间财富圆满啊，或者说是个名闻利养啊等等呢，那么积累资粮其实是最好的方法。他做一个上供下施，其实他的福报就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那么他的现况就会，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他的现状马上就会发生变化。这个这是一讲，这就完全就是体现了我们这堂课最后的那个话，精勤如山王，不如积微福，这一点的话让人感受是很深的。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刚才举这个例子不完全贴切，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这个确实不惧侠满嘛，处在这样的这种好的环境里面，但是不惧侠满的闲暇的这个修行的机会连边儿都沾不上，这种情况也是每个人的业缘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也很奇妙。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言归正传就是这个角度上来讲的时候，一定要了知，其实呢，我们自身如果要想功德圆满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积累资粮，它可以获得事出世间的成就，就像芝麻得油一样。那么这个榨芝麻榨多少芝麻就会得出多少油，哪怕是仅仅将一粒芝麻放在指甲上挤压，它也会使指甲变得油滋滋的。这些话的话，其实不要觉得它多余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这里面就很明显的表述，这个芝麻呢，它里面包满了油，就像一个一个小油包一样的，你稍稍一挤，你满手满指甲盖其实都是沾的那个油腻腻的这个芝麻油。这个就是指的是你只要积累福德那么这个就像一个外壳包满了油一样的，它这个福德圆圆满满圆圆满满的具足，根本不需要自己通过其他的什么样的方法绞尽脑汁的去这个好像求财其实现在世间上的人压力大，就是因为在财产方面觉得不保障对自己未来的就业问题呢，实际上最大的选择就是看哪一个就业的场所能给自己最大的资金来源，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这种担忧和这种压力这样的焦虑怎么解决呢？积累资粮，积累资源。从外向上面你不管这个什么说，那这个就是说现在社会竞争力越来越大了，优秀的人才也显得多这个就是说像这些年轻人的话都比较有能力的还是很多的，那么我的竞争对手也比较让我感觉压力也很大，自己又不是特别有天分又不是特别的好像出彩悠长的，这些都不是问题，这都是在外向上看外向，只要你福德具足，那么你就能够这个获得其中最丰厚的一份，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没办法。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我刚才讲的因果的问题要详细分析不一定现在积福现在成熟，它这个成熟有可能是现世成熟，有可能是后世成熟，还有可能是后后世成熟，这种相我们要懂得。所以有些道友也不能够眼光看得太短，这个当然我觉得可能今天讲的这个角度呢有点像是对针对世间人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心里面还是有自己很多的愿望的这种暂时学佛者的角度可能讲起来好像比较贴切一些对于可能在座的道友来说的话，可能这个话就不是特别的针对你们来说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好像思路已经到这里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稍微再是谈一谈，也希望呢这个道友们碰到这一些对劲的话要学会让他们跟他们交流，让他们放得淡定一点，毕竟我们还不管怎么样总归不是一个顺势外道嘛就是只考虑今世再不考虑来世，就是你今天痛苦你最起码想的让自己明天不痛苦嘛，今天的痛苦实在解决不了，明天只要我不痛苦也行，这个得考虑，说的这么简单了 得要考虑一下，所以不要想到哦，这个学佛的话，那我们一说因果有可能是后世才成熟，他就没兴趣了。这个其实上也是，也只能说是说有一些初学者啊，这个相续不成熟，很肤浅的一种对佛教的认知，所以他觉得这个佛教好像不像个快餐面，不像一个啊这种快捷方式马上就能给他解决问题的话，他就没兴趣，其实是很可惜的。我们不能只管今天不管明天后天，那你明天后天的痛苦你又怎么办呢？实际意义上的话还是在因果之见上面啊，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固的见解，包括有一些就是属于正儿八经我们内道的佛教徒，他实际上呢学佛呢可能这个根基上啊没有打好，始终是觉得啊学佛能治病啊，学佛能让家庭平安啊，这个求子得子求福得福什么的这种想法的话，也要考虑这一层。这个以前我们曾经分析过，我记得是在讲皈依的问题啊分析过，那么他有可能呢寄生成熟，有可能是后世或者后后世成熟，不能够因为这事呢没有好像没什么显现啊，就认为呢僧宝或者说三宝没有功德或者没加持，或者说我积累福德呢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根本给我带来不了福报，这些都是邪见，这些是纯纯粹粹的邪见。你不能指望的我春天播种春天就得果实，世间的农民都没有办法给你这种承诺。那么像现在的这种啊催熟的一些哎这种方法都是具有极大的副作用，就像吃毒一样的，总不能我们去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不合适的。这些道理啊就是在这里呢稍稍的可能这个方方面面分析一下的话，有一些呢啊道友们觉得啊比较能用得上呢当然最好，有一些的话可能也对你们可能没有起到太好的作用，就针对一些有点像不这个就是在家人啊，我不是就是说一些不是太学佛的这些人啊，对他们的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如果哪怕是了知一点点佛教里面的道理啊，自己也能生活的就是比较啊，这个心态就不会那么的焦虑啊，那么的啊这种这个就是说什么呢，有一种不安全感，其实呢啊这些痛苦的话完全都是啊不必要的啊，只是呢这一方面讲了一些道理。佛在经中呢也说，未曾积累资粮欲得成就，好似拌啊这个搅拌水想得油，积累资粮欲得成就，恰似搅拌乳想得酥油啊。这个啊这个宋词的话那个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要明白的话，那么只要搅拌乳必定得酥油，它是自然的，那么搅拌水啊得不到一滴油，所以呢只要我们积累资粮啊，其实呢世界上的很多的所欲呢都可以获得成就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因此说呢终啊获得终极殊胜的成就，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求的真正的这个殊胜成就，我们是求的圆满二种资粮的正果，福慧二种资粮正果。所以这个供慢茶的话，它不光是说积累福德资粮，它会积累智慧资粮，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修法，它也会圆满我们的这个智慧资粮啊，自己的发心一定要具足，然后正确的这个修法呢要圆满，如理如实的去修，智慧资粮也能得到这个啊，就是这个增上的正像呢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圆满福慧资粮，就无法获得具备二种清净的佛果，就是自性清净和离垢清净的这个佛果的果位。护主龙树菩萨也亲口说，此善愿诸众啊，圆满福慧资，获得福慧身，殊胜之二身，意思是说通过圆满有缘福德资粮而获得殊胜色身，依靠圆满无缘智慧资粮而获得殊胜法身。这个前面因为都讲过，并且呢这个前行备忘录里面呢讲得更细一点，还是说以福德资粮为因啊，智慧资粮为缘而得的这个色身啊，反过来得的这个法身啊，那个道理的话，道友们应该前行备忘录每讲一课的话，你们还是会相应的内容要看一下前行备忘录啊。这个的话，我觉得不应该在课上再反复强调了。道友们应该自己要有这个意识，自己在学这部法呢，要尽量的学到位，学圆满相关的，尤其这个殊胜的这个啊，这个前行备忘录的这种啊，修行的修行的经验的一些这个书籍的话，一定要去看的。而且呢，后面就是说啊，暂时世间的成就啊，也都来源于圆满资粮啊，这个就是指的是世间成就啊。如果自己呢从来没有积累过资粮，那么无论下再大的功夫也无济于事。比如仅仅就眼前的受用饮食财物来说，有些人依靠以往积累资粮作为后盾，不费吹灰之力，自然而然财源滚滚。可是有些人整个人生都是千方百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商务农等，结果却没有芝麻许的收益。 最终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诸如此类的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现象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世间里面呢，其实啊，真正的显现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在这里啊，其实这一段内容呢，我刚才讲的那个两个例子啊，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呢，就是也是相合于这个因果的问题。有些人呢求财就得财了，有些人呢不求都得财了，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啊。它实际上呢就是跟他前世种因有关系。有些人呢就是兢兢业业的啊，这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勤勤恳恳的这个希求这个财富，结果最后还是贫穷一生，并且呢还是一种饿死的这个下场。这种情况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那么还有一些的话，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再多分析几种情况，可能话啰嗦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道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呢拿过来，用佛教的道理去推理一下，应该了之呢，就大概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最终都会落到这个角度上啊，落到这个角度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这种公案就是他这个生于一个富豪之家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一般的古时候的人呢，他都喜欢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就要相士给他看一下相嘛。那么这个相士给他看相之后呢，说这个孩子的福德很圆满，因为他本身也生在富豪家，就自然而然的这个子承父业，他自己的这个相貌的话也是特别的这个圆满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非常的圆满啊。结果后来呢，这个他因为这个相士给他算了这个相，看了这个相之后呢，家里也特别高兴啊，孩子呢也很这个就是很得意，就是说这个福报是很好的嘛。结果这个后来这个确确实实呢子承父业，但是最终的结果他是怎么样呢？他是饿死的。怎么会饿死呢？就是他因为这个知道这个相士说他的福报好，然后呢他自己又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然后他就这个就等于是没有再辛勤的去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积累这个福德啊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最后呢就吃老本吃空，然后挥霍光了以后呢就饿死了。这种情况真实的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公案的角度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就是实际上那会儿也不是孩子了，就他死了以后呢就到阎王那儿去告状，不服气了，就说是意思说像是跟我说呢，我的福报很圆满，我为什么最后呢是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居然是呢没饭吃饿死的。结果这个阎王呢就是以为就是是不是自己的手下人啊，这当然看起来有点这个神话一般的，但我们就说这个理啊，阎王以为自己手下人确实工作失误出现这个就是漏洞啊，还是怎么回事，该给的福报没给，就去查。查了以后发现呢确实福德圆满，但是呢这个查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狱卒的话，他就来汇报的是什么呢，就他是福报好，但是因为他寄生当中没有做任何的让我们给他福报的这个现前的机会，就是他没有圆的那个意思，他没有做，就是意思说你比如说你随随便便做个生意啊，那个钱就是哗啦哗啦的来，或者你随便的投机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搞一个什么的话，那你按你的福报的话，这个钱就来特别的容易，很轻易就能得到。但是他什么都没做，所以就没有机会让这个钱，毕竟的话不能在人间显现的哦，钱突然从天上就给掉下来了，这种情况是没有这个因缘的话，所以这时他的福报就没有享用得上，这是一种。那当然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公案啊，抛开这个公案，这个公案的一层意思呢，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求福德，但是呢也需要知道这个福德的起现呢它需要因缘，那么我们在外向上面的话也不能就等着天上掉下饼，主要是要避免这么一个极端，避免这种这个错误的知见，这是一方面。那么除了这个公案之外，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件事情上分析呢，就不完全是这个公案里面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他有福德，但是因为他没创造缘，所以呢这个福德没现前，这种情况呢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单从因果角度上来讲，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他自身的这个福德呢就不一定是这样具足的，虽然看起来身在富豪家，最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让自己没享用得上， 享用不上，这个是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它的福德不够的一个问题啊。但这是我们话外提一点，两种现象，还有一些现象啊，就是这些都讲一下。还有一些现象，你比如说现在世间人也老说嘛，这个人十恶不作，他挣的那些钱啊，全部都是用一些狡诈的手段啊，这个不如法的手段呢弄过来的。那这个又怎么说呢？他也挣钱了呀，那从我们角度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对吧？好人没好报，坏人也没坏报，人家这个十恶不作的方式害了多少人呢，做了多少黑心的事情啊，人家还最后发财了呀，人家现在过得这么好，这种怎么来讲呢？其实我们说从他后面能够得到这个财富的角度的话，就只能是一定是要有这样的定解，他不可能没有这个福报。但是呢，其实他这个福报通过这种不如法的方式而得来的话，这一点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只是他自己不了知，而且由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所导致的话，大家都认定了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得到。其实如果他后面真的是发了或者福报很显现的受用很圆满，他不用这个方式他是能够得到的，只要他精勤他是能得到的。就是说实际上他这种这个狡诈的手段啊，或者说坑蒙拐骗的这种手段得到的这个钱呢，反而损坏他前世的这个福德。那么其实呢，本来说这个人的福报可以使得这一世呢成为一个千万富翁，但因为他的行为不如法呢，实际上呢他损了他的这个福呢，使得他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我们作为世间人，因为属于肉眼很迷茫的，看不清楚前生的前因后果，就总是觉得那你看他现在都是百万富翁了。其实如果他如理如法的去行持，并且他能够串习他往昔的这个习气，上供下施的话，他有可能会成为千万富翁。但是这一点我们又不能得到证实，对吧？我的限量键是没办法得到证实的。那么我们就，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够否认说是好人不得好报，坏人不得坏报的这个结论，这是没有办法得出来的，没办法得出来的。而且呢，就是说好像变成一个，我不用这种方式我怎么能来钱呢？你看多少例子，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才能最后成了大老板怎么样的。这些说法的话都是对佛教的这种因果证见还没有完全具足。那么我们作为别的我们也没办法说但是作为佛教徒来讲呢，一定要有这个正知正念。你真的如果有这个福德因缘，你用正当的这种方式方法呢来这个经营，你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这种这个自己跟福报相应的这份这个受用。如果你确实没有这个福德因缘，你再怎么努力，哪怕甚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更得不到钱。那么如果对于这一点呢有一个明确的了知，那么生活过程当中的话，人就会显得比较淡定一些，确实能够放松下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你的终归跑不了，不是你的始终得不到啊。那么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些道友还出现这种被抢就是说我的生意被他抢了呀，或者这样的这种情况，他也不是说完全无因无缘，即便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碰到这些对境，使得你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又不愿意用这种狡诈的方式呢去跟他明争暗斗等等的，看起来呢你就是吃亏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因果的这种规律的话，它始终是这样子的，始终是这样，不要违昧自己的心不要昧自己的心，那么最终会得到这个善果。只是现前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从我们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不敢说完全就是一个坏事，不要呢单单从现象上讲现象，那这样的话我的员工是不是也受到损失的，不是我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一些想法而已。真正的在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的，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自己也不会说是在名言中这种法尔力它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个是没有人能够违反的。那当然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呢就提这么多。对于这些方面，我觉得对于你们世间在家人来讲的话，还是需要考虑的，可能自己实际面临的也比较多一点。那这些是不是在自己相学当中都没有疑惑，不会有这个就是对佛教的一些这个方面起到一些疙瘩 或者心里面解不开呢，但是呢又愿意相信佛教，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教理的文思和这种这个讨论的话，应该呢就是可以产生一种正确的知见。好，下面再讲呢，就是再有一个部分啊，就是提到有一些呢，再者呢，有些想通过修财神、护神、护法神等得成就或财富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自己没有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那么护法神们也爱莫能助啊。这个可是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佛者呢比较喜欢的，就是求财神啊。财神的话在汉地很吃香哦，所以说呢，只要是哪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财神啊，各种各样的，只要是他能够就是说求他肯定就来钱的话，那个香火旺得不得了，香火旺得不得了。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真的大乘佛教徒呢，一方面啊也不完全遮止，但是呢这个求财神呢，我们也是，你如果能够将修行转为这个就是生活转为修行这方便，那你就会求，就是你求，你问财神求圣者奇财。但是圣者奇财他也需要因缘啊，当然自己呢要努力培福，然后得到的果呢，我得到圣者奇财的果位啊，这个这样的这种财富，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呢就是单独的就是跟这个解脱道一点不挂钩啊，就是为了求福报圆满，然后也涉及不到说利他的什么问题的话，那还是不求好一点。为什么呢？以前我们不是在藏传净土法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公案那个修行人的话，以前他是已经得到本尊摄受的，可以跟文殊菩萨呢像这个正常人一样交谈的这么一种这个殊胜的这种席地获得。获得之后呢，后来他不是显现上面他的福报越来越大嘛，供养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见不到本尊，他就很，也就是问他的上师啊，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的上师说，那你最近是不是供养很多，他说是，他说你还是做一个这个灭财法事吧，就是佛教里面的一种这个消财的这么一种这种这样的法行吧。最后呢他做了之后呢，他就是种种因缘显现上面呢，就是没钱了，没钱了，然后他又能够呢现见本尊。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有些居士是不是担忧，那我是不是钱太多的话对我的修行是障碍。我们这个呢要把握一个中道，因为这个钱跟刚才说的修行人他全部都是信财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这个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福德力自然感召的你自己今生的这个因缘等等，你们属于是在家上班然后得到这个薪酬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而我们出家人的话主要是靠信财，信财难消信财王财都很难消。这个的话那么就是确实要注意，所以你们不要走极端有些呢这个有福报的居士的话，如果真的觉得那是不是财产确实对我无利的话，那你实在如果真的对财产有了这样的厌烦心，那你就去做功德，然后去立身嘛，这个都是好办的，就是不要在这个方面纠结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作为这个真正的大乘行人来讲呢，其实这个修财神修护法神，他有的时候确实他获得这个福德呢，有各种，有一些呢是个福德可以起到重大的或者说广大的弘法利生事业的，不是说完全不求的。有些的话，那么给自己的修行呢有一个正常的资具的保障，不是说完全不求，但是确实不是以这个最终目的。而且他呢，尤其这个修财神等等呢，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就是能够让自己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能够起现等等，因为它属于增业方面嘛。增业方面就是指的增财、增名声、增福报、增长这个事业就是这些方面。那事业就有这个在家的事业、出世间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它都是这个包括在其中，范围非常的广主要是看我们自己的意向、意愿在哪里，这样一个道理。那我们对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这个修法其实很殊胜，但是呢它确实也需要一种因缘，就是下面讲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这里就念过去先。从前呢，这是一位身居山里的修行人，生活拮据，一无所有。于是呢，他便开始观修单间护法神，实际上也是财神，也是呢这个护法神。结果真的修成了，已经达到了人与人交谈般的境地，可是却没有获得任何息地。单间护法神对他说：“因为你以前布施的果报一分一毫也没有，所以我实在无法给予你息地。”一天，在众多乞丐的行列中，这位修行人得到了一碗稀粥。回来后，单间护法神问他：“今天我给你息地了，你知道吗？”那个人说：“我仅仅得到了一碗稀粥，而且不只是我，所有的乞丐都得到了。”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有的时候呢，觉得没有赐给我息地，或者说没有比别人特殊，其实对你来讲，那就 就是你的西地。看起来人人都有一块，那么对你来说其实已经是赐予你的这样的一份这个福报，或者是这种这个不共的这个恩德，只是呢因为跟别人相同啊，所以没有凸显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如果广泛起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要知道你的这个比如说得到上师的加持啊，或者说这个怎么样，或者有的时候呢好像大家都得到了上师的这个加持品的话，有什么特殊呢？那有可能对你来讲的话它是另外的一份恩德，只是自己呢因为有这种比较就不觉得了。如果别人都没有你有，你就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上师对自己的不共加持。那么我们对这些知见方面啊，还是通过这些公案的话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知，自己要学会这个怎么样去认识，然后让自己的心呢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一点啊。丹间护法神说，成舟时你的碗里落的一大块油脂就是我赐的西地啊。所以整个这个公案呢这个我们说从这个公案本身啊，一个方面来讲，他已经能够得到本尊受记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你说这个福报，这个修行人的福报是不是彻彻底底就是穷的已经没法想象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福报啊，我们这地方必须要了知一点的，不要认为这个修行人很低劣，他能够得到本尊受记，他的福德是很好的，而且他的信心很好，这已经说明了问题了。他有福报并且信心很好，只不过他的这种受用方面的福德呢确实很少。为什么呢？丹间护法神已经告诉他了，前世你没有做这种上供下施的这些功德，所以你这世的这种饮食受用方方面面的衣食受用就显得欠缺。但并不代表好像他就是这个福报，我们这里强调，反复强调，福报不绝对是体现在钱上面受用上面，福德的范围是很广很广的。你像以前上师不是讲过那个大象披璎珞，罗汉脱空钵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罗汉已经成就了呀，他还脱空钵讨不到食呢，这种情况也有啊。所以，但是你说这个，那你从他圣者相续里面所具有的功德来讲，我们能比吗？一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十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啊！你这个福德怎么去衡量呢？所以，这个福德的这个概念其实是特别广的。特别广泛的，绝对不单单就指的钱。那么反过来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能从一个人有钱没钱就确定他有福没福。所以这个话，我觉得如果是文思过了的道友的话，就再不要说这种话好一点。这个说你福报真大，一看他世间财富圆满，这个人福报真大，他从这个受用方面福报我承认他是大，但是其他的修行方面的福报的话，那么这点还需要再比较。那么我们的这个认知上面也不是什么呢，我就是以这个钱财的福报大小来决定什么决定自己的这个什么什么方方面面的这些概念，这个其实上呢是不圆满的一种认知。这一点呢首先要了知。那你说我们有几个人能得到本尊受记能跟这个本尊像人和人之间这样去交谈啊，有几个人能现钱呢？那这种福报我们怎么没有呢？但是我比他有钱，对吧？这一点我们应该就是比较明显啊，这个公案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所以反过来话说到最后，还是呢就是这个道友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希求圣者奇才，还是要希求圣者奇才，这是呢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再讲就是说这个公案当中就是其实它主要的落脚点呢还不是我刚才讲的几个角度的，主要的落脚点就是要知道前世没有种因，后世哪怕是这个本尊修成就了他都没办法给你赐福，哪怕佛来了也没办法给你赐这个，就是让你得到这个受用。道理呢还是说到这个问题上，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在积福上面下功夫，如果说自己有了这个福德的这个种子和因，那么自然的话你这个就是缘具足的时候呢就会现前这个果法，或者你心里面有这种这个欲求的话就容易得到这个实现，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最后呢就是可见，如果自己实在不具备往昔所积累的布施果报，你看这里提到是布施的这个果报，它直接的感果就是属于受用圆满嘛。即使呢修财身法等也不能遣除贫穷，假设世间的财身等也能够赐予受用的西地，那么诸佛菩萨的威德神变胜过他们百千倍，并且全部是未受嘱托而利益一切众生的，必定会在这个世界上降下受用妙语，一瞬间消除一切贫穷。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也并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一切受用财富等唯一要依靠积累福德才能获得，诸如古大德所说，金钱如山王，不如己非福。那么最后的这一段呢，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的话，要知道假如自己呢没有积福呢，你修什么法都没用，就是修财神没用，祈祷佛没用，佛陀现前也没有用，这个道理可能大家已经有很深刻的感受了。而且呢，他这种讲法呢，就是从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功德力来说，诸佛菩萨绝对还不是一种世间的财神，世间的财神都有这个赐予这个受用息地的功德力，但是呢，佛菩萨的威德力已经胜过他们千万倍了。而且呢，佛菩萨的这个他之所以能够成佛成为菩萨，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愿力啊，都已经完全成为真实实现的一种相。他是什么呢？未受嘱托自动利益众生的，你不需要去嘱咐他，你不需要去提醒他，他整个从里到外的自信就是以为利益众生为目的的，所以他不可能说是啊，这个众生的所依我就是不想给他满足，没有这样的一刹那的这种心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明什么？对境圆满，对境圆满。而且他是比我们自己更想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幸福快乐受用圆满，他们的这种信念比我们自身都要强得多。那么为什么还是得不到福报呢？主要是因为无因的缘故啊。这一点的话，道友们有很深刻的理解，这是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那么还会隐含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作为今天我们最后辅导的时候呢，算是给你们留下一个小问题也行。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会不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说，那如果我有福报，其实的话呢，就你刚才我们不是也是讲了这么长时间，也是说了，那什么都能得到，对吧？你只要有这个福德，你精勤或者是不精勤，他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成就。像有些呢不精勤就得到了，有些呢通过精勤自然就能够获得他的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没有福德，你再精勤也没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祈祷财神？那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是最后一部分啊，就是想有些人是想通过修财神护法神来获得财富的人的话，那这种祈祷呢，在或者这种这个仪轨呢，在佛教里面是很多的。那祈祷这个修财神法有没有什么用的呢？有什么用吗？意思是什么呢？我有福，我这钱自然来，对吧？努力一下也就来了。我没有福，我再怎么努力他也来不了，看来财神也帮不了我，对吧？充其量给我一块油纸而已。那我修财神法到底有没有什么必要呢？这个问题的话，道友们也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啊。我相信呢，很多的道友应该是在心里面会有一种这个答案，或者说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比较中道的这样的分析方法。今天这里呢，就算是给你们留下一个小问题，你们自己去思考，好吧？那么下面的话也是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又是讲了将近快两个小时这样我们对今天这段内容啊，这个非常的殊胜，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意识到呢集资的道理、集资的重要性。你想获得任何的这个世间出世间的这种成就，或者说你自己能够心想事成的话，都要需靠福报来去支撑，否则的话你会经常遇到这个所欲求不得的一种这样的这个痛苦的相啊。那么至于究竟来说，我们每个人最终的目标都希望自己临命终时能够往生，那么也需要呢有这个福德来做这个基础的话，才能够实现这样的愿望，它也是一种心想事成的愿望嘛。所以说这个福德力呢是特别重要的，也希望道友们能够在这一次这个修家行的过程当中，借用这个修习曼茶罗的这个机会希望每一位道友呢都能够圆满资粮这是呢今天我们辅导的内容。好，下面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31劫凡身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多依坦迦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迦揭迦那揭瓦伦彻巴耶遮比措利周瓦周瓦修文殊师利幽门直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30诸佛所称叹入世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